为这彰显你秘密，殿宇经已完全奉献，已出所有的不解，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尽从你
在早晨，愿你的爱再一次的充满，并且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看见自己在你的里面蒙了何等样的救赎。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主啊，愿这个爱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甘心情愿跟随你，甘心情愿把自己交给你，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地上一生的年日都交在父神的手中，好叫我们借着地上肉身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和侍奉，能够叫父在地上为着主你得着一个见证，得着许多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同为肢体，成为基督身体在地上的一个发表。我们把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无有的，自己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唯有无依无靠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这样来投靠你，你从不叫我们失望，你必照着你的美意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并且也借着你献给爱我们的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今天早上呢，我想我要对自己要有一点约束，对弟兄姊妹呢要实践我的承诺， 我的约束就是我不要讲太多，那么承诺就是呢，我昨天晚上讲的，希望这两堂的聚会是让弟兄姊妹们可以自由的交通。刚才在吃早餐的时候，我跟少数弟兄姊妹讲到，我今天盼望多听弟兄姊妹讲一点，这一次聚会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什么，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是一个主给我的一个奖赏，一个做话语服事的人呢，如果能够得着弟兄姊妹们的回馈和交通，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扶持，也是一个从主那里来的奖赏我昨天提到，使我们彼此更多的在肉身中熟悉今天早晨呢，我还是要接着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侍奉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侍奉呢，就是做神的奴仆我们来服侍神和神的旨意，使神的目的能够借着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能够成全在人间今天早晨呢，我要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到奉献这件事情。昨天我们读了那个经文，但是没有机会去交通。我们请大家读几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出在诗篇四十篇第五节到第八节，或许我们也读一下。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诗，好像大卫不知道在写他自己，还是写要来的那一位。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呢是完全应验在道成肉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把诗篇四十篇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向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申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先读头两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读第三节到第八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就当甘心。如果我们也讲到身体的侍奉，我想最直接最清楚的一段大概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那么要说身体的生活那个总原则，应该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两件事的细节哈，我们只讲奉献。那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给我们看见，我们把身体摆在祭坛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目的，就是要为着他的儿子在地上在人间得着他的身体。那每一个把自己身体献上的人，我们才可能实际的让基督身体上肢体的那个意义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啊，先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在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我们再读或许其他的经文呢我再读几处好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读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十三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我们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进入侍奉，如果我们是无所谓的侍奉，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心中愿意，或者我有一个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我就可以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做一些事情，这是一般人认为的侍奉。但是呢，我们若是对主认真，若是我们心中所追求的乃是神的自己，我们需要先明白神对于侍奉的看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侍奉不是随着你的意思，不是随着我的方便，我们乃是来做神的奴仆。那么做神的奴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体把它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神给他了一个人的肉身。在诗篇里面，大卫就先讲到基督在地上生活工作，他的目的还有指导他生活工作的原则是什么。他说，父啊，祭物和礼物啊，是你，对不起啊，这诗篇四十篇里面讲的，我要照着他读比较好。在那里说到啊，祭物和礼物呢，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啊。他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到了新约时代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哈，他引用这件事情来说到主耶稣在肉身中的生活。他说到，你赐给我一个身体，看啊，我今天在身体中为要来遵行你的旨意啊。这个是奉献的一个最好的也是最完全的榜样。好，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他成全了宇宙中最伟大的工作，那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身体不为自己的兴趣喜好，或者为着世人的期望和眼光而用他的身体，他把他的身体献给神。这是神赐给我们身体呢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意义。所以使徒保罗劝我们呢，他说，若是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了主，你的身体为着主，主就为着你。今天很多的人呢生病了，很多的人身体遇见难处，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献给主。如果你献给主，那么我在身体的生活上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错过失，或者有什么错误，主会指示我们。当主指示我们的时候，你就看见主为着你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可以实实在在经历的。好，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再多讲故事哈，在我自己身上我经历过。当我肯把我的身体献给主，但是我还没有在意念上达到实行的生活上面的时候，我还是犯很多错误。我很多地方呢，我自己任意而行，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但是有一天出了问题，我到主面前来求主光照，求主教导，那么主指教我，我才发现圣经的话是可以兑现的。若是我们的身体为着主而活，那么主就为着我们的身体，也为着我们的人生，叫我们得着呢神旨意中给我们的祝福。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 看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就是要来遵行你的旨意。这个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最高的一个意义和最完全的应验。我们很多人呢，以为奉献呢，就是我有多余的钱交给主，让主用。那个其实叫做乐捐，那不是奉献。而且今天中文的这个同音的字哈，一个是快乐的乐，一个是勒索的乐，都叫做捐。你看过去呢，在基督教这个环境的教会历史中啊，这种的乐捐很多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呢，为什么会有马丁路德的改教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宗教权柄啊，这个教皇呢，他卖赎罪券，那就是一种的乐捐了啊。告诉你说呢，你可以用钱来赎你想要犯的罪，不光是你过去的罪，你将来呢还没有犯的，你就啊。所以有人他们讲这个是真的事实啊，那个来卖赎罪券的这些教士们呢，推着车子叫你们把钱，然后他就发赎罪券。有一个人就说我要买一张抢劫罪的赎罪券，他说多少钱，那个教师就告诉他要这么多钱，他就放进去以后呢，那个教师一转身，他就把那个钱箱呢就通通抢走了。那他们要抓他，他说我已经这个罪得赎了，这个是归我的。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确实是事实。这就是人因着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地上讲奉献，结果产生出来的可怕的事情，叫人把敬畏神、服侍神的那个心呢，从里面吐出来。我们知道在教会侍奉中，若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乐意的要自己去跑，为主做工，那是很可怕的。在旧约时代呢，有一个士师，他也是祭司，是祭司，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前的侍奉，叫以色列人厌弃为耶和华献祭。我想大家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故事，你就知道是谁，就是士师时代，这个老以利，他纵容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儿子因为是祭司家庭出身的，他们也是等到30岁他们也可以做祭司，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他们的性格是完全不受约束的。我不去讲他们做的事情，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你可以看见，叫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要到会幕前去献祭，要去敬拜神的，他们说不要去了，这个比我在家里还要糟糕，他不愿意去。弟兄姊妹，所以侍奉关乎神的名，侍奉关乎神的国，侍奉也关乎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侍奉上不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在侍奉上不照着神告诉我们的路，我们不肯把自己献上，我们以为我们发热心，我们以为我们把才干、把时间、把我们的精力都放上去了，亲爱弟兄姊妹，主不会领这个情的。所以我想我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真的，所以保罗说神也不是勉强我们，虽然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的旨意都要我们进入侍奉，要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有用活泼的肢体，但是呢，神不强迫每一个人。使徒保罗摸到这个点呢，他说，所以我用神的怜悯和慈悲和与你们同情的那个感觉，那个爱，来劝你们，来恳求你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摆在祭坛上献给神。神不是要我们的时间，神不是要我们的这个财力，也不是要我们的聪明才干， 神是要我们整个身体归给他。这样的献呢，是我们能够进入神所喜悦的侍奉，就是基督身体能够借着这些献的人在地上彰显出他的见证来，那一个目的，那叫做神所喜悦的侍奉。所以你读罗马书啊，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保罗是讲到献身体做活祭，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这样侍奉是圣洁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啊，是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的，而且因着这样献，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何等的令人喜乐啊，令人满足，令人里面有力量，而且有意义。而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教友，啊，我们知道基督教今天也到处去传播啊，把人拉来做教友，弟兄姊妹啊，有人做了教友啊，我们就来请人会讲道讲给我们听，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乃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身上活的肢体，从元首领受他的供应和他的丰富，而显出功用来。有的人可以做口，有的人做眼，有的人做耳朵，有的人做手，啊，有的人做脚。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摆在一起，人看了，你们这么多人，你们做事情，每个人做不同的事，但是合在一起是一个人。弟兄姊妹，那个是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有一个肉身的身体，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但是现在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神荣耀宝座的右边，他在治理万有，他在牧养他的教会。那么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哪里能看见呢？弟兄姊妹，要借着那一些献上身体的人，我们一同奉主的名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生活，人说你们好像一个人一样，那个人不是你，不是他，而是基督人。这就是基督徒的意义。你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他说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因为呢，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呢被带到安提阿，他们天天和弟兄姊妹呢一同聚集啊，教导，把神的心意教导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他们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的生活行为，他们的聚会侍奉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仅是耶稣的门徒了，他们现在活出基督了。所以社会上的人呢就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这些人叫做基督人啊，这叫 Christian 啊。所以音乐家哈啊，不是会弄出声音来的人，这个人叫做音乐人 musician 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那个音乐在他里面，不是在他外面的乐器上面，那个画不是在他外面画出来的东西，是在这个人的里面。今天基督也是一样，你侍奉啊，你别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基督，是因为你里面有基督，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心愿，让我的身体让基督做主，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我们这两天唱这首诗歌哈，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有这个心愿呢？今天我要活出你的自己来，耶稣，你是我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对于侍奉的意义。献身体做活祭啊，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所以腓立比书这一段我要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看主耶稣每天献的生活，他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的心思和意念呢？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哈。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哈，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告诉父神，他祷告说：“父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看哪，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他怎么遵行呢？他里面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呢是倒空自己，那个意念呢是来做人的时候，他首先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个叫做献自己，做活祭。弟兄姊妹，若是你我哈，不肯倒空自己，啊，不肯否定自己，不肯放下自己，我们上了祭坛，不要多久，一有环境，一有刺激，我们就从祭坛上跳下来了，因为你是活祭嘛，对不对？我当初年轻的不敢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说我不可靠啊，主啊，我说了我要献上，但是等一下别人一刺激我，我就不干了，我就跳下来了，对不对？啊，但是在这里哈，啊，真正的献自己哈，啊，你要取奴仆的形象。主耶稣在肉身中啊，他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他有好多次啊，人期望他做事情，他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只是我不方便。为什么？他是父神的奴仆，父神说现在不是时候，他就不做。”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啊，那么酒用尽了，他的母亲因为跟这个新郎的家很熟啊，就想帮助他们，就暗暗的跟主耶稣讲说他们的酒用尽了。你知道主怎么说啊？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主耶稣不孝顺他的母亲，不是他不尊敬他的母亲，不是他不爱他的母亲，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他母亲可以决定的。这个事情因为主早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每一件事就是行神迹也要照着父的时候，也要照着父的方法，也要照着父的原则。这个叫做侍奉，这个叫做活祭。弟兄姊妹，我们进入生活和侍奉，你就会碰到各种的事情，每一个事情和机会都是我们取奴仆形象做活祭的一个操练，那叫做献的生活。啊，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不凭着自己的思想，不凭着自己的意识，不凭着自己做决定，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也不凭着人的建议或者人认为该做方便的时候我就去做。啊，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行事为人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不通气。啊，你看大家都认为你应该做了，你就是不肯做，为什么？主不许可，或者主不喜悦，大家都不肯做，而你愿意甘心情愿去做，为什么？主在你里面推动你。啊，主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他就讲到：“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中文把它翻译成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犹太人就稀奇哈，主耶稣就说：“我做事，我说话不是凭着我自己，我如果不听见父在我里面怎么说，我外面就没有话说。如果我没有看见我里面没有被父指示推动我去做这件事，我就什么都不做。”因着他这样学习啊，他底下说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二十节说：“父爱子，就把万有都指示给他。”亲爱弟兄姊妹，那就是做儿子的侍奉。父神呢，把一切事都不向他隐藏。所以昨天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神爱我们像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是他巴不得我们长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去要，会去 ask， 我们会去问，我们会去寻找，去 seek， 我们会去叩门。他就你肯的话，他就把万有都指示给你，像指示给他的爱子一样。 弟兄姊妹，为什么听同样的道，有的人里面觉得很重要，他的生活就改变了，他的意念就改变了，他的里面就有力量了，因为他有一颗愿意听的心，那叫做取奴仆的形象。所以诗篇里面讲预言到主耶稣要来，他说啊，看哪，我来了，你开通我的耳朵，你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先要有一个开通的耳朵，能听见主向我们说话。有的人在聚会里面就说今天主向我说话了，有的人在聚会里面就说这个讲员把我对号入座了，你看一看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每次我们来聚会，如果要在基督里得益处，我们真是求主让我摆在祭坛上，我做个活祭。那么这一个取奴仆的形象的生活，就是我们会安静下来等候主。我越着急的时候越需要安静，我里面越情绪热烈的时候越需要在主的面前伏下来等候。我们要寻求，要询问到父的宝座跟前，得着引领，从父那里领受圣灵所给我们的指教，让他来推动，让他们来引导。这就是献上身体做活祭归给神的生活上的实行。弟兄姊妹，今年很多神的儿女们都爱慕啊，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但是都用错了，误用了。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身上来看这个榜样。我们的主啊，在最着急的时候他越是安静。你看啊，马大和玛利亚派人请人呢去通知主说，你所爱的就是拉撒路病了，病得要死。主耶稣好像一点都不动。我也跟多马一样不耐烦了，主啊，你怎么这么慢半拍啊，不是慢半拍，慢四天啊，对不对？但是主里面呢，他等候父的时刻。这个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生活离主的恩典和主的旨意还有好大一段距离。所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求神给他们一个王，神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以色列人就等不及了，他们就一定要扫罗来做王。因为他们凭人的眼光看呢，扫罗是一个合适的人，个子又高，他一站起来就比别人高一个头，一看就是一个做这个领袖人物的人，而且他又谦卑，对不对？而且呢，他不觉得他自己可以，但是呢，等到他真正站在那个地位，有这个权柄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点都不能等，神只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借着撒母耳跟他说呢，你在那里等七天，等到我来，我就要带你一同献祭。没有想到啊，在他等到的第六天的最后一个或者第七天，他等不及了，他看到日头都要下去了，好多以色列百姓都准备回家了，他就勉强去献祭。那勉强像献祭我们今天用现代的人的话来讲，如果你喜欢踢这个欧洲式的足球就是 soccer， 你知道有的球你踢进去了，结果裁判算没有分，为什么呢？你越位了对不对？你跑错位置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越位那么主说什么话呢？主借着撒母耳向 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民。神岂是真的在乎你献的那个 公牛和公羊吗？神岂是真的在乎你献的那个祭吗？但是你不该去做这件事，你自己去做了。神说这就是拜偶像，这个叫做玩梗啊。弟兄姊妹，在你我天性里面最麻烦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玩梗。因为玩梗的人都看不见自己啊。所以大卫的祷告他说啊，求你啊，这个在诗篇里面大卫说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大卫感觉他里面也有这个麻烦。他说，主啊，有时候我犯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他们因为爱我的缘故都不说，但是我还是不觉得。这个叫做玩梗。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隐而未显暗中的罪呢？这个暗中不是别人看不见，而是我看不见。他说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中啊要常常祷告的。如果我们里面有这种感觉，我们里面对于主的家，对于主的心意啊有一点的意念，我立刻要找最亲近的弟兄姊妹去交通。这个是免于我们能够犯任意妄为。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交通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交通，我们自己就跑了，很可能我们就落进了个人主义，那个个人主义就是一种的任意妄为。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能够活在弟兄姊妹的这个交通的里面，活在圣灵膏油的涂抹的底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基督在我们中间是头，那我才是真的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来进功用。当我们进功用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常听年长弟兄讲，在神的家中，神从来不要自愿军的，不要自告奋勇。我那时候听不太懂，那以后我都不说话，不自愿，那么等弟兄姊妹来安排来要求，这个是好的。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主耶稣他在肉身中，在他的肉身的身体里面遵行了神的旨意，最后神的旨意是叫他上十字架，他就甘心情愿的顺服。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怎么死呢？十字架的死，不仅是痛苦的死，而且是羞辱的死。弟兄姊妹，这是他甘愿的，他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神拯救的这个计划借着他完成。那么他回到天上去，主耶稣在天上还有职任的。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呢是做属天尊荣的大祭司啊，来治理神的家，来带领众弟兄姊妹一同做祭司来侍奉神。那么这一个他升入高天得着大祭司的职分，也不是自取的，是神安排。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不仅在我们自己奉主的名这个小聚会里面这样，凡是我们有交通的，你看世界上所有属于主的人，我们的彼此的交通，我们的服侍，他是自然的活在宝座跟前的。所以一个做工的人呢，他也不是单独的，我现在是这个聚会的这个带领的弟兄了，那我就单独，不是的，我们是彼此有交通，而且在这个交通里面是有次序的，没有自取的。 弟兄姊妹，这样子啊，你就看见在各地的聚会之间，自然的就显出了神家的实际和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而不是一种的宗教系统，一个宗派有一个这个圣品阶级的制度来维系大家的运作。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认识教会啊。关于教会呢，有许多的真理我们需要交通的。但是今天早上我吃饭呢，听有少数的弟兄姊妹跟我谈到，我知道过去呢，在欧洲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很认真的追求，也过去有各地啊认识主旨意的主的仆人们，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中间。我今天早上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复习一下大家已经知道的哈。但愿呢，我们在前面，我们不会因为人少而觉得我们自怜，轻看自己；我们也不会因着主在我们中间给我们释放平安和喜乐，我们看别人没有，我们就轻看别人，绝对不要这样。我们要爱神和神的旨意，我们就爱凡是从神所生的。我们与众人呢，若是能行，尽量的追，竭力的追求和睦，保守基督的平安在我们中间。好，我今天早上我的话就到这里啊。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钟头零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我要请弟兄姊妹多讲一点你们的这一次的领受，和或者一些在主里蒙恩的我们要感谢的话，好不好我或许我就可以不用坐在这里了，请要交通的你们在位置上讲，还是坐到这里来讲，好不好？这我因为我没有弟兄给我安排啊，我只好自己建议了。或者大家坐在你的位置上可以坐一点这一次的我连了早上晚上几天交通了八次这两天每天接送我回家回住的地方，黄正弟兄跟我讲，他说我问他你的感想如何他说呢，消化不良，来不及消化。这是很好的建议哈，确实有的时候密集的聚会是可以把一个负担完整的把它卸下来哈，释放出来。但另外一面，对于接受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吃力。我到像我到大陆去服侍。那边弟兄姊妹他们只有几天的假期，所以他们就密集的同一个讲员一天四堂，三天十二堂，然后完了以后吃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呢就是像这个，他说那不是聚会，那只是交通，结果还是讲的，还是要讲那 我也跟他们讲，可能弟兄姊妹到底能够记得多少领受多少，所以我们聚完会可能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好不好？愿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呢，成为实际。或者我在交通里面有不清楚的，或者有可能有闪失、有语病的，请弟兄姊妹给我提供一点，好不好？好，时间交给大家。对不起，请我们提问题的时候，请你讲一下你的名字，好不好？让我可以认识大家。我认识脸，不认识名字，下次还是麻烦。见到面呢，特别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看着这个面很熟，就是叫不出名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先跟他讲，我忘记你的名字，请你告诉我，好不好？好，
我叫欧阳明。可以叫我欧阳弟兄。
欧阳明，
德鲁姐妹是我的太太，
是，感谢主。
姐妹在那边，
好，感谢主。
然后问一个问题是，首先我觉得属灵的根基的学习这个很宝贵，然后这一段时间，讲到很多很多的点，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宝贵。然后在自己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呢，也学习去把这些根基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读经的学习、祷告的学习、侍奉的学习、聚会中许多的学习。但有一个问题是，自己学习是一方面，但是环境呢也是一方面。当这个环境来临的时候，常常这个很多的学习呢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一段时间工作特别的繁忙，就会在读经祷告上有忽略，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聚会也会受到影响，有的时候又因为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因为疾病的原因，或者说感冒发烧的，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属灵的生活的学习都受到那个影响。然后等到稍微的能恢复一点过来的时候，或者工作没那么繁忙的时候，能松一点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这个根基啊好像根本就没有去真正的建立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意识到的时候，又重新的去建立根基，重新的回到那个学习当中，但是慢慢的这个循环好像就又过来了。又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学习就又断下来了。这一个根基啊好像一直是不稳，一直都是抓不住，一直是环境来呢会就好像那个树就倒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根基扎得更稳一点？
你的问题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我自己在30几岁，我有了两个孩子，又进入教会，啊，比较全面性的侍奉，我非常苦，因为我一直以为啊，属灵的根基啊，要建立在一个很有啊，用英文来讲叫做 structured life。就是你的生活都有，就好像部队一样，或者是修道院一样，几点几分做什么，那我就觉得我真的在打根基了。但是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生活也不是这样，它是活的。你不可能呢，儿女生病的时候，你站在那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不去照顾他，不可能的。神也不喜欢你这样做，啊，你那样做，啊，就是献祭却不听命，啊，但是又里面又很困惑，我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所以在早期哈，啊，如果开始，啊，能够在这个点上得着主或者前面弟兄姊妹的这个他们的啊经验上面的帮助，是有益处的。我记得我大概34、3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32岁，我从北美回远东到台湾，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是一位我们所敬重的年长基督徒姊妹，他带领年轻人的一个等候主的聚会，啊，聚完会我跟他约哈，我说姊妹，我有很多困惑，生活上的问题，我能不能找时间到你住的地方？他很高兴，他给我2个下午，啊，我就带着录音机去，他一看啊，你要录音我就不讲了，所以我只好不录音，我就学会啊。听了以后回家赶快记下来。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他笑，他说：“弟兄啊，你现在30出头，你以后啊，你觉得你现在生活很乱，啊，有这样责任，有那样打岔。”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以后啊会越来越忙，除非你属灵生命不长。”啊， 你只在外面瞎忙，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生命长大，你需要供应别人，那么别人对你的期望也高，你的责任自然就多了。他说，弟兄啊，你一开头学习打属灵根基的时候，要学会把心把身体归给主。你的心归给主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外面占你的时间，用你的体力，但是你的心一点都不累。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他说，弟兄啊，你要学手忙心不忙。今天人呢，手一忙心就乱，是不是？有时候手还不太忙啊，心已经够乱了，所以出来了，把事情越搞越乱，越搞越糟。所以真正的这一个属灵的生活根基啊，我刚刚讲到主耶稣在地上啊，他心一点都不乱。你看他的母亲来要求他的时候，他对母亲是恭敬的，但是他却对母亲的要求啊，他完全是分开的。这个是一个，你如果操练到在这个点上学会哈，你外面事情越多，里面泉源涌流的就越丰富，所以一点都不累。有弟兄姊妹问我哈，你出来服事累不累？我在55岁以前或60岁以前，我出去服事都恐惧战兢，每次要祷告，现在还是恐惧战兢。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不同，我现在出来服事啊，不管弟兄姊妹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这个哈，好，当然有时候过分，我会跟他讲，请你怜悯我，给我一点这个时间喘气。但是对我来讲啊，现在外面的要求反而让我经历里面的安息越来越大。反而外面没有事情，或者常年的一些的属灵的这个征战呢、啊，没有过去哈、啊，那个回到家里面那个压力才大。后来我问好几位侍奉主的弟兄，他们都有这种感觉。他说，一离开我自己担责任的那个聚会哈、啊，哇，就好像呼吸了这个自由的空气。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啊，现在对我来讲。所以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姊妹们问我，明天你回家回去过两天你们就自己的特会啊，你会不会很累，到时差怎么办？我说我在飞机上就已经睡够了，回家就时差就过了啊。那以前我是睡不着，为什么？我心很乱啊。弟兄姊妹，你现在年轻就要走正路。所以圣经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为什么呢？他要借着得着我们的心，把他自己的祝福加给我们。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忙很忙，但是他的心呢是归给主。他是一个牙医，非常忙。还不在一个诊所，也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他常常还要坐飞机去别的地方专门帮别人做，因为他是口腔外科医生、啊、常常做手术。但是他在教会的侍奉，特别话语的服侍啊，他从来没有推迟过。那个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一下手术台，一从这个诊疗室出来，他的心就在主的话语上，就这么简单，很容易转。保罗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难处啊，他们越守律法越苦，为什么？他们心不转向基督。所以他守律法的时候是遮蔽的，他看不见荣光，所以他就很累，很痛苦。在哥林多后书3章里面讲，他说我们是心几时转向基督，那什么意思？他底下说什么？帕子几时就揭去了，就除去了，你就敞着脸注视主耶稣的荣光。这个需要一点的操练和追求。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点上，因为受过带领， 我们常常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主，大家就坐在那里或跪在那里，一跪就一个早上啊，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后来才明白，是操练我的心，我的心在主面前被他得着了，被他得着了哈，那个在地上越安息的人越有力量，越安息的人做事情越有效率，这是我的一点经验。所以弟兄啊，感谢主，你们家快要有宝宝了，愿主在这个点上使你们夫妻同心的来操练，享受主的祝福，好不好？快点啊，时间又过了。请稍微大声一点，好吧？我的
马凡书，
马凡书。
对，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怎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侍奉他？
这个最好是我姊妹在比较好。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哈，在我知道我们要有孩子的时候，在我心里面，我个人是很认真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我要把这个孩子还给你，他是你的。我做你产业的一个管家而已。所以我从我孩子出生，我就有一个心愿。就是他很小，我祷告主，让他从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上面，他能够被主的爱摸到。啊，所以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也常常帮着我姊妹照顾他们。那有时候我抱着我的孩子的时候，他虽然还不会讲话，啊，但是我就唱诗歌给他听，唱我自己小的时候唱的诗歌。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这是我做的一点点。那么等到他们大了，我的侍奉忙了哈，啊，我在家就做父亲，但是我对他们的属灵的生活的要求，啊，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当然，我们聚会一定都带他们去，他们在家里啊。碰到事情来，我们全家一起祷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家非常好，他们孩子稍微懂事一点，父亲就带着，父亲母亲就带着儿女一起唱唱诗歌，一起读圣经，大家一起说话。我自己在家里，他们长大以后我们有这样做，但是在他们成年读书的那个阶段，我因为跟他们的时间都错开来，啊，有的时候他们啊吃过晚饭我就出门了，那么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我还没有起来，啊，那他们要上学了，我快快的起来就送他们去学校，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一点多钟，有时候两点钟才回到家，啊，我的体力够不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的姊妹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有一本书哈，要读通不容易，但是值得读哈，是在南非服事的这个 Andrew Murray 弟兄，他有一本书讲到如何为基督养育自己的孩子， How to raise your children for Christ。 那我的姊妹她，这些年有时候她跟我讲，他说他有了孩子之前，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认识你，而且若是你许可， 让我的孩子有心要侍奉你。好，我们把他献给主。那他第二个就问主啊，我有这个心愿，我怎么达到？求你教导我。这就是 ask。那主就把这本书摆在他手中，他就一篇一篇慢慢的读，每一句话都去问他这里面背后的经历到底是什么。他摸到了一些，所以我姊妹对于教养儿童呢，她比较认真。像我几个孙子孙女，我有六个孙儿孙女，我们现在是为我最小的那个小孙女祷告，我们说她是外邦人，其他的他们，我这个外孙，我有一个外孙，他是一个理性主义工程师头脑的人，所以他姐姐，他的这个表哥，他们都受浸了。我问他，你的年纪到了，你也可以受浸啊？他说我还要想一想。这是我们心里面分其他的孩子啊，那每一个我的姊妹都因为亲自带过他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点很重要，我就是跟你聊天似的谈，没有条理。有一个点呢，从小让他被主的爱摸到啊，他的意志在主的面前是被折服过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被折服的意志是有用的意志，一个很自我的意志，那个叫做顽梗，很麻烦。但是在孩子身上，你就发现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会显出他的意志来。啊，比如说他今天你给他做了这个东西，他就是不吃。啊，天气冷啊，母亲让他穿这个衣服，他就是不穿，你怎么办？这个是很麻烦的。我们以前住在加拿大，冬天很冷很冷。啊，那孩子啊，我的姊妹，我看她，她的两件衣服，她说今天这个天气啊，你要穿红颜色的外衣呢，还是要穿蓝颜色的外衣？她让她选，但这两件都是妈妈预先安排好，适合这个天气的。如果你说让他选的话，他就选一件夏天的衣服，那你怎么办？你要改他，他就跟你哭，就跟你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智慧。那么另外呢，吃东西哈，比如说我的大孙子，他很听话，我这个儿媳妇啊，对自己的儿子非常有耐心，啊，从他们生下来，他祷告就抱着孩子祷告。所以他跟他的孩子一直在对话，他也跟主耶稣对话，所以这个孩子就很活泼，很容易跟大人说话。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有他的意志。有一天呢，这个我们在他们我在不在？不过这件事我很清楚知道。那天早上我们做好早餐，那么准备了一点的水果。我们通常都是先吃水果或者蔬菜，然后才吃其他的蛋白质跟谷类的食物。那一天呢，准备的是芒果，而且都已经削好了切好，让孩子很容易就可以吃。我这个大孙子坐上来就说，我不吃芒果，他就是不吃。那这个奶奶坐在他对面就跟他讲说，你祷告主耶稣让你喜欢吃芒果，他说不用祷告，我就是不要吃。啊，那奶奶再跟他讲，如果你不吃芒果的话，主耶稣不喜悦，他也不说话。然后他说，他不说话就是不吃，这样子啊。那奶奶就跟他说，如果你不吃芒果的话，那你就今天早上可以不要吃早饭。他就自己下，就从桌上就走下去了，他就去玩去了。就是不吃。到了中午哈，他跟他妈妈讲，妈妈我肚子饿。那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姊妹很配合，那妈妈就说，你先去吃芒果，吃完芒果我们就可以吃午饭。他说我不要吃，他又去玩去了。那妈妈就给他水喝， 他到了中午两点多钟跟妈妈讲，妈妈我可不可以吃点东西，妈妈说对，那边有芒果，早饭还没吃完请你吃，他又走掉又去玩。到了四点钟啊，他受不了了，他找奶奶办交涉，奶奶我怎么样才能吃芒果，他说我真的我不想吃芒果，他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芒果啊。他那奶奶就把他抱在膝盖上面跟他讲，跟他说叫他名字，说哈森，你知道吗，主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为着让你喜欢吃芒果。哈森就张开眼睛，真的吗，主耶稣是为着让我喜欢吃芒果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要折服你的意志他怎么会懂啊，对不对。他说如果你爱主耶稣，主耶稣爱你，那你就会喜欢吃芒果的。他说真的吗，他说奶奶好，那我们两个一起陪我去吃好不好。他就坐上餐桌把他早餐先从芒果吃完，现在他最爱的水果就是芒果。但是从那个以后你只要一点他，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为你死，他就得力量了。这个叫做教养孩子啊。我的大孙子，我几个孙子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他们跟我们互动啊，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我那个二孙子也是一样，那么他在这些点上，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在哪一件事情上面他重生得救了，他遇见主了。刚才这个是我大孙子重生的经历，所以他受浸完以后，他整个人他们完全不一样了，家里也完全不同了。我不要讲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如果我姊妹能够来，让他讲给你们听。做父母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啊，儿女跟你之间的这连结是因为基督在那里。父母亲有这个心愿啊，是主所喜悦的。很可惜啊，我们在北美，我不是要抱怨啊，这是现事实，在北美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是很有学问的。在北美大陆出去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讲，我们能够到美国来都是冲过独木桥的这个勇士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是拔尖的人才出得来的。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对自己儿女的前途啊，他们看得非常非常重，一面要儿女啊爱主，另外一面把儿女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被世界的这些才艺啊训练啊各种都用光了。我们那边会有很小的小女孩啊，她出生的时候我在医院抱着她的啊，她读到这个小学要毕业升初中的时候，她就跟服侍 儿童聚会的老师讲，我好累啊，我一个礼拜啊从礼拜一到主日晚上，只有主日晚上八点钟以后我爸爸说这是你的时间，其他全部排满，聚会不要谈。他求他爸爸妈妈，我想去聚会，不要谈，去跳芭蕾舞。一个男孩子他求他爸爸妈妈，我要参加青年聚会，他说不行，去参加那个网球俱乐部，好好给我打网球。这样子怎么可能培育出爱主的下一代。我昨天讲到，你不知道你儿女们在学校受的教育是那些虚无主义的无神论，这个无神论比唯物主义还要可怕。而我们父母亲不知道，我们不跟孩子说话，你不让孩子把他一天从外面接受的这些垃圾，这些叫他困惑叫他害怕或者叫他受引诱的东西把他倒出来，堆堆堆堆堆堆到有一天到了这个终端的症状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了。所以好多年轻人他告诉我，他说啊，我爸爸这样我妈妈这样教我做基督徒啊，只要我离开家我再不会踏进教会一步。 这是这边呢、啊，很多年轻人那一天是谁告诉我，在德国的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他们从小受宗教教育，他说等到我从学校毕业，我再不会踏进那个教堂一步。这就是仇敌破坏神的工作，所以父母亲的心思意念非常重要，父母亲在主面前的心智非常重要。好，
我叫袁航。
是，我认识。
就是就现在来讲，就有时候会有就是这个自己工作上的变动，就是有时候我怎么会很明，就是在很明确的确定，比如说在这个城市或者在这个聚会里是我要就是一直要就是这样的一个继续的呢？还是说就是随着这个工作的变动就这样一直变动？那如果说有两个地方都有这个主的教会的话，那该怎么办？
如果不得不变动这个工作的，我们要求主啊，为我们预备好的属灵环境，而且自己要有坚定的心智。同样的，像年轻人从高中毕业了要进大学。你要去哪个城？你是选最好学术上或者科技上最好的大学，但是那边一片属灵沙漠，还是呢，你愿意到一个有神的家的实际的聚会的地方？啊，即便我工作啊不那么光鲜，这个或者待遇不是顶尖的，但是主绝对不亏待我们。啊，这是个人的。拣选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啊，我想主是放在每一个他的儿女们的身上。我见过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他在这个城就是没有合适他专业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城里面有可以和弟兄姊妹照着神旨意聚会和侍奉的这个聚集，那他就跟主说：“主啊，为着你国度的缘故。”我愿意牺牲我的自己，我就打一个好像不起眼的工，我也愿意。像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学电脑程式的，他本来已经申请到Intel 在我们那边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职位，但是当地的弟兄们跟他讲说，你到那边去啊，没有合适的聚会，或者我们那时候聚会才刚开始啊，属灵上面很弱，所以你不如留在这个地方。那他在那边就是找不到，那边最好的是 Microsoft， 他几次都没有进去。那他后来就在一个贸易商里面去帮他们做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业务的资料管理，也可以不那么光鲜嘛，哈，就小公司，但待遇也不差。但是他得着的是主家里面的建造。这个是个人价值观，这就讲到你要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呢，还是你要现在得地上的财宝，这个是一个拣选的问题。所以你要祷告求主给你这个心智，拣选主自己先啊。我多次的用常见弟兄做一个鼓舞弟兄姊妹的例子啊。这一次我在西班牙一个福音朋友听了受感动，第二天他就受浸了，他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常见弟兄刚刚拿了 PhD， 我还不认识他。有一年的冬天呢，我去 Houston 服侍，那么聚完会了以后，在那个接待我弟兄姊妹家，他说，你明天才走，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我家，我们大家有一点生活上的交通。那时候常见弟兄问了一个问题，我当然不能原话一个字一个字直说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如果一个我现在找工作，我有三个地方都给我这个工作机会，他们愿意接受我，一个是高薪的， 一个是将来在学术上 有前途有盼望的、啊、另外一个是我喜欢的，我应该去哪一个？我那天真的很难呢、啊，因为我拿博士学位以后我也碰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一个很大的考验，德州的一个大石油公司他们给我 offer， 而且告诉我说你哈、啊，我们其实只是过场，但是就是来，现在美国的公司更厉害了，那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有家眷我们接待你，我们说是 interview 接待你来这个地方旅游两个礼拜，帮你去找房子，然后你的家人呢，你白天到公司里面去熟悉公司的业务，那么你的家人呢，公司专人派他去导游看这个城市。现在美国的公司说你还没有来，叫做什么呢？叫什么什么 incentive， 叫做接受，像在 Amazon， 你去 interview， 你愿意答应他，他就给你50,000块钱，啊，那当然不是现金了，给你50,000块钱股票，哇，所以这些年轻人还没上班就很有钱了。那时候常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碰过这个问题。我那一天安静一下，我回答哈、啊，我说弟兄，我没有办法帮你拣选，但是我建议哈、啊，如果你行得通，我的做法是这样：我问主说，主啊，这三个，你帮我拣选什么？我当初呢，其实。我里面已经主帮我拣选了，我没有别的拣选，我就不去就是了。结果没想到过了半年呢，魏弟兄告诉我说，常见的除了全时间侍奉主了，主帮他拣选了，他自己拣选主了。你看哈，这个叫做与主同心同行。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你自己里面，不是人的鼓励。或者人情感上面的推动，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呢，用情绪鼓动人的非常多。啊，等到这个情绪过去了以后啊，很多人站不住。所以弟兄刚刚问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实际的，你好好摆在主的面前祷告，主一定，主绝不亏待你的。我再讲，你的身体为着主，主就为着你的身体，一切都为着你。对不起，我没有听不见你的声音，我的耳朵不行。
他说关于圣经里面关于神医方面的教导、
哦、关于神医方面的教导。我们读新约圣经啊，看见主耶稣在公开侍奉中几样的工作，很多读圣经的人把它归纳出来。主耶稣第一个、啊、是传天国的福音、啊、他传讲。第二个，他这个呼召门徒，他做教导、啊、第三个、啊、我们看主耶稣、啊、多行善事，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叫人得释放。第四个、啊、我们就讲主耶稣也教导众人，他把神的旨意，神对救赎他的内容和目的、啊、向众人传讲出来。所以有人讲、啊、在侍奉中、啊、 有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人碰到疾病，碰到情形，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求主医治我们。但是并没有讲到啊，说我们聚会啊，用医病来作为聚会的目的和聚会的内容，我们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因为信主以后得着圣灵的恩赐，结果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平衡，他们把这个恩赐的发表啊，比重占得非常的重。所以今天在这个疾病得医治的上面，神的儿女们呢，应该从主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去寻求考察。神造人的时候啊，他为人的身体，为人的魂，为人的灵，都有了丰富的预备，而且完全的预备。但是人在地上的生活啊，没有很久就把神给我们的预备和他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定的那个律，因着撒旦的欺骗和引诱，人就违背了，破坏了。这是我从过去主的仆人们他们的讲论里面我引用他们啊，如果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在伊甸园里面呢，神先讲到神为人身体的需要所做的预备。你看啊，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用前面的五天预备环境啊，第一天光和暗分开了，第二天呢，天空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了，第三天呢，陆地和海洋分开了，就草植物就开始出生了啊，第四天呢，我们看见呢，季节分明了，啊，那么光暗、白昼、黑夜也分明了，啊，然后，而且这个时候就造了一些的陆地上还有海里面的生物。到了第五天啊，我们看见神造了陆地上海洋里面生物。第六天呢，造了陆地上的走兽。可能就是灵长类以后这些哈，啊，还有四足爬行的行走的走兽，最后在第六天呢，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造了人以后呢，神就把造人的目的啊，人的功用很清楚。神看他所造的人啊，他就说心中觉得甚好，他就祝福人，跟人说哈，你们要生养众多，啊，这个遍满全地，而且你们要来管理哈神所造的万物。所以人在神的心中哈，啊，虽然他的等次比天使低，因为人有魂，人有身体，啊，那么这个天使是灵界的生物，所以它的等次比人高。人在身体的里面就受物质环境的限制，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但是呢，神给人的那个尊贵的地位却比堕落的天使，本来是地的上一个世代的时候啊，是神把整个地啊交给这个天使长啊，就是路西弗和他的这个啊来管辖的。但是人被造出来以后，神就把全地不是交给撒旦了，是交给人来管辖。所以神为人的身体啊预备了全备的而且充足的这个供应和。那么你读到那一段啊，你要很留意的读，神讲了人的功用和职责以后啊， 他就讲到人身体吃什么，这个吃跟你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希腊的这个西方医学的鼻祖啊，叫做希拉坡什么，我不会，哎啊，你去查啊。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呢，让你的食物做你的药物，不要用药物来做你的食物啊。这个，那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神告诉人说啊，凡是这个伊甸园里面结种子的菜蔬都好做你们的食物，还有呢，在园子里面所有结果子有核的那个果子好做你们的食物啊。从第一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创世纪第九章挪亚出方舟以后啊，我们看见那一个世代虽然后来因着亚当的违背啊，罪进到世界，人开始败坏了，但是你读那一段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生病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真正圣经上第一个生病的人是谁呢？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我想问一下，圣经里面第一个生病的人是谁？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里面，那里讲雅各病了，他的儿子约瑟听见了，就带着两个儿子去看祖父，看他的爷爷。啊，雅各是圣经上第一个记载生病的人。即便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哈，你看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怎么过世的呢？他们是日子满足，气绝而死。虽然他们的年日缩短了，但是他们活到神要他活的日子。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人类呢，充满了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要问这个疾病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你不找到疾病的来源，你就是请神医治你了，你不解决那个问题，你还是会生病，而且还是会被仇敌辖制的。这是我最近这些这十多年，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来啊，我在主面前寻求我一点的领会，我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不好？我不是要照着传统的来讲到医病的聚会啊，或干什么。当有人要医病了，如果他真是靠着圣灵医病，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如果他病好了，他不爱主，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若是我们能够在地上明白神把给我们身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而且他绝对不会是造了这个事情啊，造了我们人而不管我们。你知道西方哲学就讲啊，神呢把人当作他的玩具啊，他造了人以后啊，他看人甚好，他就走开了，再也不理人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人堕落背叛神，抵挡神，神还爱世人，把他的儿子按着所定的日期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每过去旧约上面的关于救赎的计划，每一步每一个事情都按着所定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那现在前面呢，主耶稣要回来迎娶他的教会，也有一个日期，有一个时间，我确定相信神一定照着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神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天，我们要做预备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确据。像这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谈到，他说哈，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们进埃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晚上，神就带他们出去了。他说这么准确吗？我说就是这么准确。神做事情啊，不像人做事情，人可以妥协一下马虎一下，神从来不马虎的啊。这是岔出去讲。那么吃跟人的健康发生直接的关系。 我今天就提这一个点，在洪水之前，人类的食物是以植物为主，而且这个植物是多样性的，不像我的孙子啊，只吃几样 ，mango 就不吃了。现在他学会了，什么都吃了，他的身体就比较平衡。弟兄姊妹们，但是从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献祭，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希腊神话就是说，人类会用火，是经过人类很长一段历史以后呢，这个希腊神话说是有一个女人的潘朵拉。Pandora 从天神那里把火偷下来了，把这个 box 一打开，人间就大乱了。这是希腊神话里面讲的，那个火烧在人的情欲里面叫做欲火，烧在人的情感绪里面那叫做怒火，乱七八糟的火在地上烧了。那么今天食物上面的火，如果你去读营养医学的话，你就发现什么叫做食品呢？一经过热，那叫做 processed food， 那就叫做食品。它里面很多神给人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就已经破坏了，不再是原来那个结构。那个结构在美国的一个德诺贝尔奖的一个化学家，后来他跟医生合作，他称那个结构叫做正分子，叫做 orthomolecule， 这个正分子就是原来神设计人的食物，你吃进去，你的身体有足够的这些 enzyme 能够去分解它，而且得着我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但是经过 process 以后呢，它的分子结构就变了，你身体的 enzyme 对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吃到你里面去，怎么吃进去，它如果不出来就变成毒素。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正分子，什么叫做不是正分子。这个正就是 ortho， 就是正统的意思。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吃的这个面包，我看弟兄姊妹都涂黄油，我以前吃面包从来不涂黄油的，因为我高中时代台湾没有这个牛奶的黄油，很贵的，那个很贵。那么我们就吃了 margarine 就是呢，用植物油，然后把它用化工程序把它变成固态的这个油，就在室温里面，因为它植物油是短链的，是 short chain fatty acid， 你把它用化工程序把它结合起来，这个碳的跟氢的跟氮的这个合起来，然后呢，最后咳到那么长，跟牛奶的奶油一样的那个分子式的时候，最后要加一个氢进去，加一个氢进去啊，它就在室温底下它就凝结了。结果所有做化工程序的人要加，它到最后一个这个氢啊，它不是在最右边的那个键上面结合，它跑到左边去了。那个左边的那个油啊，叫做 trans fat， 我不晓得德文有没有这个，在英文现在每一个的食品标签上都要讲 trans fat 是 zero， 以前都要讲多少克的啊。trans fat 便宜，而且你要加香料很容易，但是那个 trans fat 因为它的氢，它的分子结构写出来分子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去用这个X 光学去照它的立体结构的时候，你发现它最后的那个氢啊，不是在右边，是在左边。在左边的这个油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没有一个你的这个胆汁或者可以分解油的那个 enzyme 能够把它分解出来。那最后怎么办呢？就堆在我们的内脏，堆在我们皮下，久了以后它是致病的因素，但是人类要知道它有危险，在美国，在西方社会里面至少40年。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吃的都是 margarine， 那我现在知道了以后，我连黄油都不敢碰， 但我现在读了这个我才知道吃黄油是对的，是好的，对你身体你就不会长胖，反而你会有体力啊。这个是讲到病，今天人呢不去求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求病的症状，主啊你来帮我解决啊。主当然也做这个事，为了要建立你的信心，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为着求医治而到主的面前，不是为着主而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一次我讲信心的目的和对象应该是主，不是那件事情啊。所以神医聚会呢把这个重点搞错了，以至于仇敌就用了各种的我们肉体的欲望来破坏神的家啊。所以神医聚会里面有很多装假的东西，也有很多这个很多不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是绝对相信主是万有的主，他医治我们，至少在我家里发生过好多次主立刻医治的。我的儿子今天活着是因为主救了他的命啊。那我的姊妹呢，她从小因为被撞击过，她的右耳膜是破的，我跟她结婚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她只要一感冒她就中耳发炎，那她在怀孕的时候感冒那真是痛苦的不得了，又不能吃药啊。她去参加神医聚会，结果去了两次啊，都没有排，都没挂上号，因为生病的人太多了。到了半夜十一点，那个会能医病的恩赐的那个老弟兄啊，他同工拉着他，叫他回家，说不能了。就像这两天常健拉着我要赶快回去休息，我还不老就是了，啊，那我姊妹回到家非常丧气，那一天晚上啊，都已经晚上一点多钟，她回来怀孕，她身孕已经重了，她因为感染了，痛得不得了，她的睡眠不足，所以她口腔溃疡，一口都是溃疡，痛死她了。啊，那天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就到主面前祷告，主在我里面轻轻地跟我说，那个有医病恩赐的弟兄所信的主就是你信的主，你为什么不到我面前来？我就问主说，那我要怎么到你面前来？主就把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用神儿子的信心到主面前来。我就跟我姊妹讲，反正你也睡不着，我们起来祷告好了。她说好吧，她就坐起来啊。那么我说我们不需要太多话祷告，因为很累了，晚上太晚了，我说我们一起背一节圣经好不好。他说哪一节？我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还记得那一天他心里不是味道，他用英文跟我回答。我的姊妹在美国长大的，他如果对我有意见他就不跟我说中文。那一天他就说英文，他说英文什么 ？Of all the verses， 他下面没有说 Why do you choose this one？ 好像我没有信心一样。我说不是不是，这是主说的，我们就用这句话告诉主。他听了，那我们就一起用中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背完了，我说我们睡觉吧，他头一碰枕头就打呼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在旁边我就睡不着，我一直在床上敬拜主，真是奇妙，怎么可能？刚才他在那里翻来覆去那种痛苦，他安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张开嘴巴给我看，所有的溃疡全部好了。过了一个月， 我去接一个老姊妹来参加啊，到我家来吃饭。这老姊妹跟我讲，她伯弟兄啊，主真是听祷告啊。我说是啊，主听祷告。我说什么事情啊？她说主医治了你的姊妹啊。我说医治什么呢？她说她在姊妹聚会做见证，她的右耳听得见了。后来呢，她去有一个虫子飞进去，她去看一个耳鼻喉的医生，那个医生看了以后就说 Lady， 你的耳膜以前破过，但是有人帮你补过，补了最后有一点点的痕迹，所以我知道你破过。那个医生证明，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在你的里面，他的信心在你的里面，他所成全的救恩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他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去支取就好了。这个叫做过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他们软弱，他对主的信心又不足，但他真是想要信主，我们为他祷告。我深知而且我也相信主医治。在我们聚会里面得绝症的弟兄姊妹，愿意到教会来祷告的今天都活着，不来祷告的很多都走了。不是我们有信心，而是主把他自己给了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来教会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恢复和基督肢体之间的正常的关系，好叫我们和元首借着身体得着他的膏油。诗篇133篇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但是现在有一个肢体不和弟兄住在一起，不和弟兄一起和睦，他虽然爱主，但是膏油流不到他身上。今天呢，一个人生病了，主是借着这个病让我们呢来恢复和身体之间的交通，来重新与头与基督是我的主，我有一个对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样子你就看见病就得医治了。当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禁食，来宣告彼此认罪，你就看见我们有肺癌第三期的病人，主医治他。各式各样，有一个美国弟兄，他得了肺癌，我把他接到我家住了2个月，他每天下午一过了中午他就开始发烧，烧的全身都是汗啊，那个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癌细胞在那里对抗的。但是他愿意来教会的祷告，他完全没有看医生。后来他病好了，娶了一个姊妹一起到中国去服侍主。那弟兄姊妹，主的话要用对的，要从启示的眼光来读主的话，来运用主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过去怎样听祷告，他今天一样听祷告。他过去怎样行神迹，今天一样行神迹。但是如果我们喜欢医病的那种场面，那种气氛，而我们天天追求那个，弟兄姊妹，你就会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平衡。就好像我们吃东西啊，我们偏食，我们不是不吃东西，而我们只吃少数的几样东西。你仍然可以长得很胖，但是你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非常容易受攻击而且生病疾病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教会如果把神医当作我们聚会的内容，当作我们聚会的目的，弟兄姊妹，那个神的家，那个聚会在属灵的健康上面是有问题的。好，我把我的一点的认识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你稍微抛着一下，开车的弟兄们，有车的弟兄姊妹，把车子上面挪一下，啊，就延长一下。我们回来，可能我们其他的上洗手间，可能我们回来照一下，一起我们祷告一下，好吧？ 正我们现在稍微泡腾一下。